顶礼法师，
不为礼。
阿弥陀佛，
请大家坐下。南无阿弥陀佛。诸位大德法师，诸位居士同修，今晚我们讨论行门啊，支持佛号秘诀神丹啊。在前几次我们对信愿的基本内涵做了一个简单的讨论，当我们对净土法门缘起的四谛因果，对我们所处的生存环境，我们的身心状态有一个智慧的关照之后，我们就会升起深信切愿之心。信愿之心升起来之后，就要真修实干了啊，这就要落实在行门。净土法门的行门分正行和住行，正行就是念佛，住行就是敬业三福十大愿望啊。在正行里面，我们看到念佛有四种：观想念佛、观相念佛、实相念佛、持名念佛，这四种都属于念佛法门当中的四种。首先看观相念佛，就是观想阿弥陀佛的相好。在我们这个佛经里面，对佛像的最早的造像是释迦本师到刀立天为母说法啊，当时有一位国王叫优田王，非常思念佛陀，所以就请大目犍连尊者带着32个能工巧匠到刀立天啊，佛为一个巧匠讲一相啊，然后这32人再下来塑造佛的32相，用旃檀木来雕刻，雕刻佛的等身像啊。所以3个月之后，释迦本师从刀立天下来，最先来迎接的是这尊旃檀雕像啊，雕的是栩栩如生，跟佛放在一起都分不出真假啊。佛于是说：照相功德无量，消孽障，开智慧，升天的这样的功德。那么观想佛像有32相，顺逆都可以观想啊，但主要观想是要观想白毫啊，白毫是32的一个核心像。观想白毫相成就，32相乃至无量的相好都可以统摄，这是观相念佛。观想念佛就是观想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这就是观经给我们展示的方法啊。那么从第一观的日观，观想这个落日状如悬鼓的状态啊，要开目闭目，这个落日都啊现在眼前，然后再要观想水啊，水观啊，要观想它那个澄清的水呀 啊水观马上转为冰想啊，这个水内外凝结的水变成冰 啊，这个宾再一转响就是琉璃壁，所以前面的像日观、水观、冰观，这都属于借助娑婆世界我们所熟悉的状态，作为切入西方净土真正依报庄严的前方便。啊，观想琉璃地成就才能成就往生。啊，这种以后从他的树观、楼阁观、莲花观等等次第过去，啊，很不容易，所以这叫观想念佛。实相念佛就是对我们这种离开生灭有无能属的对待，切入到自信清净心，所谓自信天真佛，啊，这是实相念佛。啊，一般宗门下的啊，就是直接指向这个，啊，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本地风光。那么下面就是持名念佛，就是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啊，在这四种念佛当中，前三种都有它的困难。观相念佛，相在的时候可以勉强观一观，相一离开，观想难成。观想念佛，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非常的微细，我们能观的心非常的粗劣，啊，所以观想难成。啊，实相念佛也不是我们凡夫所能切入的这样的状态，所以唯有持名念佛，简单直接而且圆顿殊胜。啊，因为这句名号它既简单又能笼摄前三种念佛的功德。啊，这句名号具足阿弥陀佛的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我们在念佛切入到一心的状态，阿弥陀佛就现在眼前，所以持名念佛含摄观想念佛。啊，这句名号具足西方极乐世界全体的一正庄严，所以不做观而念佛切入，就能够显现西方净土的状态，所以持名念佛含摄观想念佛。啊，那么这句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就是阿弥陀佛的佛心，就是实相，就是一真法界。我们安立在弥陀的名号当中，念念都是这句阿弥陀佛，就是实相念佛。所以持名一法含摄前三种念佛，啊，而且单刀直入，开门见山，不假方便。啊，那么持名何以有这样的殊胜的德用呢？这实在是体现了阿弥陀佛普度九法界众生彻底的悲心和智慧。我们在讨论阿弥陀佛大愿缘起的这个话题的时候，已经谈到阿弥陀佛是用五大劫的思维来建构四十八大愿，其中一个主要的课题是要找到一个普度九法界众生的方法。啊，而且这个方法一定要简单容易。啊，如果稍微复杂一点，只能够度一部分某一类别的众生，不能实现平等普度。所以法藏菩萨在他考察他方众生无量无边众生的根性好要这种基础上，最后从悲智心流现了一个 名号度众生的方法。所以有一个记述啊，法藏菩萨是这样说的：若我成正觉，立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法藏菩萨这么表述，我如果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话，啊，我一定要建立一个名号无量寿。无量寿就是阿弥陀佛的名号，又说叫无量寿佛。无量，因为寿里面尽极光通达就有光，无量光无量寿就是阿弥陀。啊，那么众生闻到了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啊，他就决动了他的善根，升起愿往生心。那么这一念愿往生心都能蒙弥陀威神愿力的加持，俱来我刹中，都能往生到我的刹土。啊，所以法藏菩萨因地当中这种以名号度众生的愿心，在他自然而然成就啊大愿，自至而成阿弥陀佛的时候，就在果地上来酬答他因地的大愿。所以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就遍传虚空法界，作为传达阿弥陀佛全体的悲心愿力的一个载体啊。所以这句名号我们来表述它，它具有第一简单的特点。简单特点在我们表述就是方便啊，诸佛如来的悲心愿力最终体现他的，要体现他的善巧方便上啊。你如果说你讲的很有慈悲，很平等，很有智慧，很威神，但是众生很难接纳啊，不能下手，那不行，一定要方便。所以念佛法门是方便中第一方便，只要念佛就是无上甚深的修行，得到不可思议的大利益。那么这个方便的方法为什么得到大的利益呢？这里就体现了第二个特点，庄严啊，是阿弥陀佛把他因地当中啊无量劫以来啊被修菩萨六度万恨所有的功德啊，以及果地上佛的十种十力、四种无畏、十八不共法、涅槃的种种的功德，来庄严这六字洪名啊。所以这六字洪名成为万德洪名了，就是阿弥陀佛所有的功德来庄严这句名号，这句名号具足着所有功德，我们称为名具万德，名号具足阿弥陀佛所有的功德。那么阿弥陀佛是法界藏身呢啊，法界藏身是诸佛之王啊，所以名号换句话来说是具足着十方三世诸佛如来所有的功德。尽极光通达就有光，无量光无量寿就是阿弥陀佛。只要念佛就是无上甚深的修行，得到不可思议的大利益。我们每一生念这个名号，就把这个名号内聚的万德召唤出来，挖掘出来。我们只要在念南无阿弥陀佛，这是超过世间所有的禅了。我们要认知这一点，我们才知道我们每天念的这句名号多么的不寻常啊，多么的沉甸甸呢、啊、它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的法报化三身，乃至佛的果地上所有的功德都在这个六个字里面呢、啊、它是无尽的宝藏啊。那么我们每一生去念这句名号都是开采这个宝藏啊，我们能把六字洪名的宝藏完全开显出来， 我们也就成佛了。万德无名啊，这名具万德，然后这个含藏在名号里里面的万德是要等待我们开启的，所以我们念佛就是名照万德，我们每一声念这个名号就把这个名号内聚的万德召唤出来，挖掘出来。挖掘出来怎么办呢？那个挖掘出来的佛的功德就变为我们这些凡夫众生的功德，这叫全施佛功德为自功德，为我们自己的功德。那么这种施过来的功德成为我们功德，这是法尔自然的，因为阿弥陀佛所有的功德它就是为我们来积累的，就是要遗传给我们的，恩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挖掘出来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于是佛的果地上的功德传达到我们凡夫的修行的因地啊，这就叫香光庄严啊。阿弥陀佛果地上的法身香啊，五分法身香啊，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五分法身香和他的般若智慧光，一切种子的光明呢啊，就来庄严我们的本觉心佛，所以我们就香光庄严了。我们凡夫众生虽然具有无量光寿啊，有无量的德能，但是我们无名厚重啊，遮盖住了啊，就好像我们身上没有香，但是啊放在一个有香的旃檀木旁边，久久就染上了这个香，如染香人身有香气啊。所以我们念佛就跟佛的气氛对接啊啊。我们想一想，如果一个人能念三万声佛号五万声佛号，这个人就有佛气啊，就有佛味啊，就有佛光啊，就有佛慧啊，包括他就有佛像啊。你看能念几万声佛号，他的相貌都趋向于跟佛的相貌，那么身心柔软，那么慈眉善目。如果我们不念佛，天天就念钞票，天天就念冤家对头，那都是半恐怖分子啊，一切法由心想生了。所以现在很多女同胞要美容，她不知道念佛是最好的美容术啊啊！你像佛一样的佛菩萨那样的啊，容光焕发，而且又青春永驻啊啊！所以不要放过这个最美好的美容术啊啊！那么我们想到这句名号，真的有时候我们念它不了解它的真正的价值所在啊。我们用可能比较轻视的心去念，总觉得哎呀我水平不行啊，我各方面不行，人家有水平的人都去打坐参禅约教，我没有水平就念佛凑合着念佛吧啊。这个如果你知道这句名号当中具足着十方三世诸佛陀的所有的功德的话，你是用什么心情去念佛啊啊。若人但念阿弥陀，是名无上生妙禅呢。这句阿弥陀佛，我们只要在念南无阿弥陀佛，这是超过世间所有的禅呢，因为它就是弥陀的心嘛。此生已在含元殿了，何不觅人问长安呢啊。所以我们能够深信这句名号，支持这句名号，我们这一生真是吃了啊这个占了个大便宜啊。这是大智慧的表现，是我们善根福德的显露，我们认识到它是一颗无价的摩尼宝珠。你不要把它看作一根草啊，一个或去换点糖葫芦吃了啊。这句名号可以让我们顿超三界六道轮回，让我们快速成佛的啊。所以这句名号不仅仅说哎呀让我身体好一点呢 啊让我寿命长一点呢、啊、让我在阴间多几个元宝划一划呀。所以阿弥陀佛为了成就这个名号恩赐给我们，他 他是无量劫以来献出的生命了，骨头高于须弥山了，流出的鲜血多于四大海，是这样成就的。所以这个持名念佛啊，这个名号当中是庄严，这个名号是从阿弥陀佛的大平等心清净心里面流现出来的，它真实啊，不是从阿赖耶识心意识里面出来的啊。阿弥陀佛发大愿的时候就已经是登地菩萨了啊，地上菩萨了啊。这种阿弥陀佛又称为无量清净平等觉啊，这个汉译本的这个经名仍然还是讲阿弥陀佛名号，就是无量寿的意思，清净平等就是寿的意思啊，寿就是极定了、啊、就是空啊，啊，毕竟空无所有啊。那么我们说怎么做到平等，唯有切入到空性才能平等。你在那种现象界，在那种有相的状态当中，它是永远不平等的，有对待就不平等。所以有空才能够无相，无相才能一相，一相才是平等啊。这个平等就要从清净的空性当中生发出来啊。所以这句名号是无量功德所成就的啊，含摄着所有的啊法门的这样的一个修行方法。所以我们理解祖师，特别是偶一大师特别强调念佛一法是圆收一些法门，表明恒于一切法门混同。然后第二句是圆超一切法门，迥于一切法门啊，数于一切法门迥异，它有大不可思议的秘密存在啊。这个秘密就是这句名号啊，是法界的秘密啊。因为诸佛如来阿弥陀佛这种法身的功德、报身的功德、涅槃的功德，它是无形无相的，无形无相的怎么能够传达给我们众生，一定要借助一个有形象、有音声的有相的东西来传达，用有相来寄托它的无相，是这么一个关系啊。有时候我们修通途，他要讲到我们怎么切入到无念、无相、无住的心体去，那么对我们来说是很难的，因为我们的心念念都是攀缘啊。所以念佛法门它就是以毒攻毒，用兵止兵，它不需要我们进入无念，你还是有念，但这个念原来是念五六六尘，现在就念这句名号，五欲六尘你越念越轮回，再念这句名号，这句名号是佛心，是清净，是般若，所以越念越让我们醒过来，所以就住在这个相上，住在这个相是清净的相，这个相当体就是空性啊，所以就住相正果，正道菩提正果啊，无相的功德借助有相的行为来际遇啊。所以念佛法门有个特点是指方立相，住相正果啊，这里就以名号的这样的建立来传达给我们啊。昨天我们讲到光明十二光如来乃至阿弥陀佛无量光如来，在这些名号当中就有光明的功德啊，所以光明和名号同源性，来作为普度一切众生的两个重要的操作手段啊。所以念佛法门它很简单，操作很简单，它原理非常的深邃呀、啊。那你看这一个这个啊，八地的菩萨思维的五大界才想出的一个方法，你说说这能够简单吗？这就像 编程序啊，四十八大愿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包括普度一切众生的软件程序要编好啊，啊，编好的在果地上它就是无着妙用啊，自然的去运作啊，啊，只要我们一接通四十八大愿的所有的功能状态就显现出来，那么这句名号我们要念呢，又有一个前提啊，第一是信愿。第二，在这种念佛的这种心态当中要一门深入啊，其实一门深入跟我们的信愿正好是成正比例的，他信得深才能够念得切啊，才不受其他的动摇啊，啊，往往信心不够的时候容易被人动摇，本身人都有一种喜新厌旧这山望到那山高这样的一个心理特点，所以一旦信心的信根没有扎下去，信的力量没有升起来，就很容易被其他的啊意解意行的法门所动摇啊。所以有鉴于此，彻悟大师曾经这样表达，一个人坚定地相信这个念佛法门啊，忽然在他念佛的时候，有一天，啊，达摩祖师现前了，啊，告诉这个念佛人，说你呀，说我有直指人心的啊见性成佛的深妙之禅，啊，你只要把念佛放下来，我就传给你这个深妙之禅，啊，马上成佛，见性成佛。哎，这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你。一个真相信念佛法门的人要向达摩祖师顶礼啊，虽然祖师有深妙之禅，但我原来已经听闻释迦本师的教诲，发誓要念佛求生净土，我不敢违背自己的誓愿啊。这是第一关头过，哎，又在念佛过程当中忽然释迦牟尼佛现前了，跟这个念佛人说，哎呀，我原来讲的念佛法门只是一个善巧方便呢，啊，现在我有更好的法门啊，让你得到更殊胜的利益，你可以放下来，我传授给另外一个法门给你。这时候怎么办？这时候一个真信念佛法门人向释迦牟尼佛顶礼啊，说啊，虽然佛有更好的法门，然而我原来已经听闻你老人家给我传授的法门，已经发誓要念佛求往生，我不敢更改我原来的发誓啊。那么一个念佛人虽然这些祖师佛现前劝他改变他念佛的信仰，念佛的行持都不动摇，这才有点决定性向，他有决定的信心啊。然后在世间当中啊，虽然有种种不顺呐、啊，种种的困境现前啊，哪怕所受的痛苦就像那个啊，炙热的火轮在头顶上旋转呢、啊，那是最痛苦的。头顶上旋转，头部敏锐的那个神经，啊，神经组员很多，感受这种炙热的最痛苦。但是你都不改变自己念佛的决心，啊，这是一种。另外一种，虽然你生活很富庶、很顺利，你甚至能享受到转轮顺王微妙的五欲。在这样的状态当中，你也不迷失自己，不放弃念佛法门，啊，世间上的顺逆境界都不动转，这才有点真为生死发菩提心，念持佛名号求生净土的样子，啊，我们不要哎呀念念佛，啊，我们前几天的问答是。你看我念佛念的生活也不顺啊，越来越念越灰心啊。 就不想念呢？啊，甚至哎，夫人这段时间赚了很多钱，我现在就很快乐，就是极乐国也不想去呢。所以这些都是见地透不过去，信心没有坚固，我们就在这里就左右摇摆。这一摇摆甚至就是一般的气功啊啊，一般的行这个其他的法门一来都跟着跑了。我们大陆就有这个现象啊，这个一下子修禅定，一下子修某个开悟的法门，一下子修什么某个气功，他佛号就不念了啊。所以这个信心是很危险的，就由于我们对这个名号的功德太缺乏了解啊，太缺乏了解。所以信心建立之后，我们一定要一门深入啊，这个一门深入很重要啊。人做事一定要专心致志啊啊。我们看庄子啊，有一天孔子带着几个学生啊周游列国嘛，结果在一个森林里面看到一位啊驼背的老人，驼背老人他用一个竹杆子粘那个蝉啊，就是知了啊，他就是粘那个蝉，伸一个手臂就一个蝉下来，伸个好像捡袋子里面装东西一样啊。哎，当时孔子和几个学生就觉得这很神妙啊，他为什么能达到这个水平呢？就问他的啊，问这位驼背的老人是什么样的啊训练方法能达到这个情况。哎，这个老人就说啊，他说我开始为了训练这个抓那个知鸟啊，就在我的杆子上这个练习放一块石头上下牵引，它不掉下来啊。如果能这样做的话啊，十个知鸟它能够抓五个啊。然后他练习放啊两块石头啊，十块牵引而不动摇的话，不掉下来的话，他十个知鸟能抓七个。当他三个石头牵引训练，他要那个手臂要非常平衡，眼睛是非常专注啊，在那个啊这样牵引能训练不掉下来的话，那十个知鸟都没一个都不能跑的。而且在抓的过程当中，虽天地之广啊，万物之多，但在这个老人的眼里，只是这个知鸟的蝉翼啊，就是他的翅膀，就是他整个世界，他就能达到这个水平，就像捡东西一样的捡过了啊。所以孔子非常感慨，这就是其神凝呢、啊、精神凝聚在一个地方，用智不分呢、啊，才能得到这个效果。净极光通达就有光，无量光无量寿就是阿弥陀佛。只要念佛，就是无上甚深的修行，得到不可思议的大利。我们每一声念这个名号，就把这个名号内聚的万德召唤出来，挖掘出来。我们只要在念南无阿弥陀佛，这是超过世间所有的禅了、啊。世间无论是做世间的事业，还是出世间的道业，一定要用智不分，一心一意，全神贯注。啊，就好像世间，你看不能分散的太多的，啊。我们这世间也看到，如果是一个天生的瞎子，他眼睛瞎了，他必然这个听力就很敏锐啊。如果他的耳朵是聋子，那么他的眼睛就很犀利，可以明察秋毫啊啊。那个战国时期的大音乐家师旷，为了使他的，因为音乐家很需要闻性耳朵去辨识音乐，他为了使这个辨识音乐的能力上去， 他就故意把自己眼睛熏瞎了，一熏瞎他的耳根功能就马上上去，他就能够听到哪个国家的音乐，就知道这个国家的兴衰，听到一个人的讲话就知道他的命运。所以音符经讲就是觉力一元呢、啊，就是把所有分散我们注意力的东西把它杜绝，集中在一点上啊，它就是用兵十倍啊，所产生的效果就跟你分散的状态就提高了十倍的效果啊。如果昼夜三反啊，你精益求精啊，就专注在一点精益求精，那是用兵万倍啊，那几何级的增上就是比你分散的状态提高了一万倍的效果。所以这些道理上是相通的，我们念佛也就是要觉力一元啊，念之在之啊，全力以赴啊，要在这个名号当中不断的反复，不断反复，因为这个名号开始对我们很生疏啊，对我们熟悉的都是五欲六尘啊，那些不需要我们着意它就来了，在我们的头脑当中来来往往。而这个佛号如果我们不很着意的话，这佛号都提不起来，所以你一天到晚这么生疏，就在这个佛号当中感受不到这个佛号的功德，这个无尽的宝藏，你一点法财一点法喜都开显不起来，开显不起来，念了一个十年八载，念得越来越没有味道，觉得这个法门不行，他不知道自己不行。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念佛人学了若干年，由于这个信心提不上来，知见透不过去，功夫不能得力，他就念得实在是太无聊了，太无奈了，太枯燥了，太没有利益了，所以就很容易退转啊。所以觉力一元，一门深入，一定开始从数量下手。偶一大师告诉我们呢，这个从善导大师、莲池大师、偶一大师告诉我们是落三万、落五万、落七万、落十万呢，那是作为一个底线呢。啊，现在我们众生生活在这种非常紧张、忙碌、快节奏的社会当中，我们就算降低条件了，降低条件至少不能少于一万了。如果你说你是个念佛行人，一天一万声佛号都念不到的话，你绝对在这个名号当中得不到法喜。所以我们现在东林寺为什么在举行一个月一次的十天百万声佛号的持念呢？就是首先你要经过这样的一个功夫，那你在名号当中获得消息啊，得到喜悦啊。所以你闭关十天，我们给你送饭过去，一个人一个疗房，一天念十万声佛号，必须完成，不完成你不能睡觉。我们在第一次念百万佛号的时候，都有一个信众说，哎呀，我念不完怎么办呢？那当时我也不能，我说你念不完就上吊啊。当时我回答这句话还心里还忐忑不安，如果他真的上吊了，到时候还追究我的法律责任呢。哎，但是这句话对他产生了正面作用，这个居士还真的把个裤腰带就解下来放在桌子上，我念不完我就上吊啊。他一旦发起这个心，那一定能念完嘛。哎，所以他一百万念下来了，非常欢喜啊。所以要动真格的啊。你看我们昨晚上我们净宗学会的一位居士，他这两天发起了信心，昨天晚上就开始干了啊，自己去念一百万去了啊。他说他不能等，都再等两三天说不准又退心了，好不容易发的心，马上趁热打铁啊，关起门来先念一百万再说。哎，这很好，你的信心和愿力就体现在你的行为当中。你说你很有信心，你很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能够一天到晚看不到你念几句佛啊，而且还美其名曰我能够不念自念呢 啊 我能想起就念呢。你们这些一天到晚还记诵念佛，是着相啊，是执着啊。他自己不干，他还贬低别人，啊，这种情况是非常不可以的，一定要真修实干，持名，然后在这个修行方法当中，啊，这个首先是一门深入，然后在念佛的过程当中，反念念自信。信成无上道，观世音菩萨从耳根圆通开始，啊，原来的闻性都闻外面的音声，现在要旋转原来颠倒的闻机，来闻自己能闻的自信。能闻自信就是不生不灭的自信，这个不生不灭的自信就能成不生不灭的佛果。所以我们要旋转啊，念佛法门就可以融摄这个耳根圆通啊，含摄根大圆通，闻自己念佛的声音，不要闻外面的声音，所以叫念清楚听清楚。但念清楚听清楚，这个心还会跑，所以再加上记述清楚啊。我们在自己和他人的很多修行的实践当中，也都感觉到印光大师提供这个实念记述法很好啊。有时候我们在念佛堂念着，真的你脚步又随便走，这个声音又很轻乏的过去啊，很佛法的过去，他就容易打妄想，一打妄想，这个心摄不过来，觉得念得很无奈啊。所以一定要摄心。怎么摄心？就是把这个第六意识给他派一个任务啊，你不派任务他就东想西想，是不是？一下子念念佛的时候又想在家里怎么样啊，啊，这我的工作怎么样啊，那他怎么对不起我呀，他都会佛过来。包括我们原来做过的事情，再要琢磨他，我做的对不对啊，那句话妥当不妥当啊，啊。而且在念佛的时候，你想这些东西还想得比平时不念佛的时候更清楚更明白啊，跟着念头，这个妄念一定要挡住啊，啊，这句佛号一定要相向过河，要截得住这个意识流，截住它啊。如果截不住，有时候就十天百万是佛号闭关呢，它也是很痛苦的事情。它一到那个面对自己的时候，这种所有的妄念都起来了，原来记不清楚的在那个非常阴暗角落的事情都给它翻起来了啊，原来好像很见不得人的事情，他也很明白地呈现在自己面前了，啊，特别那些很粗重的烦恼，这些一过来，自己就容易控制不了，控制不了就很麻烦，控制不了，他在那个关房里就待不住，恨不得把那个门，啊，这个一拳打碎，从那里跑出来，他受不了的，所以一定要这念头控制得住才比较自在。啊，原来我们在一个寺院，会有一个啊，有个比丘师傅在那里，啊，最后他好不容易十天出来了，到我这来，我说你这次念得怎么样？哎呀，别说了，我在第六天痛苦死了，啊，我真想出来，出来吧，怕人家嘲笑我，我就在里面煎熬了四天才出来，他就是。主要原因就是这个念头挡不住，就是跟着这个妄念走。所以我们一定要都摄六根净念相继，把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根一定在这句名号当中摄住它啊。这句名号是这个名号像就是很深沉的过去啊，截住妄念流啊，它这个净念相继不间断不交啊，不夹杂的过来，它才是越念越轻松，越念越愉快， 在你这个境界相即的过程当中，连时间的观念会改变的。似乎很漫长的十天，在你感觉当中它很快就过去了，甚至有时候觉得怎么这么快就出关了，他不想出来，他念得很愉快啊。我们这几次很多参与的这些居士谈体会，他一天念20个小时啊，念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很快，实心。那么这个如果这样去念的话，我们这个佛号就会在我们的身心产生作用啊。我们从作用来看，可以分几点来看。念这个名号能够消孽障，我们无量劫以来是造作了无量无边的恶业，如果这个恶业有体积的话，尽虚空容纳不了啊。所以我们修行一定要消孽障，忏悔业障。但消孽障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我们讲忏悔有四忏，有作法忏，有理忏，就实相忏。念佛法门的这个支持名号忏悔孽障的这样的功能啊，非常殊胜啊。观经告诉我们，自心念称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能消80亿劫生死重罪。80亿劫生死重罪。那么龙树菩萨在大智多论里面也告诉我们，有人他曾经诽谤过大般若啊，这个罪孽很重，所以他修行了很多其他的忏法都不能忏除。以后听说念佛法门专持名号，忏除了他诽谤大般若要下无间地狱的罪业。龙树菩萨他在大智多论，这是一部解释般若系经典的啊一个啊论著。然后这部谈空性的论著处处赞叹净土啊。其中他提到一个公案，有一位比丘，他一生就是读《金刚经》和《阿弥陀经》，然后他往生的时候火化，这个舌根不坏，然后呢往生有内相啊，天月盈空，一腔满石啊，床凡在虚空里面啊，大家都能见证到啊。所以出现这个情况，龙树菩萨认为他舌根不坏是由于他念《金刚经》的功德，般若系经典的功德啊。他那个啊往生的对象是由于他念阿弥陀佛的功德啊。金刚经的空性和阿弥陀佛的妙有正好是相得益彰，越空越有，越有越空，空有不二啊。所以他能够消孽障啊。然后第二呢，这句名号能够啊遇难成祥，消除一切灾难，使那些妖魔鬼怪不能靠近啊。一个念佛行人，他的念佛就有光啊，我们是看不到啊，但是其他的鬼道的众生、天道的众生能看到啊。偶一大师生前有一位道友，也是那个时代的高僧，他出家以后就在一个山顶上盖了一个茅棚，专门就是念佛，不修其他的法门啊。那么这种事情，偶一大师有一天跟他交谈的时候，为什么你这么相信念佛法门啊？那么这个同他的同参就说了一个弟子，他出家就是这样的因缘出家的。他说他原来是一个商人，跟了一个朋友都是经商的，一块到外地去经商。经商不幸的，他那个朋友在外地啊生病去世了。去世以后，他就啊把他的朋友埋葬了啊，办完这个丧事埋葬了，就把他朋友的衣物就 带回来交给他的妻子，然后他的妻子这时候产生了怀疑心，啊，说你们两个人去，怎么就你一个人来？那是不是你谋财害命了，把我的丈夫给谋害了？这一来，这个啊，这一位就感到非常的冤枉啊，就很痛苦啊。他所以他就赶回去到那个坟墓，因为新坟不久，是吧？就跟他的朋友说，啊，那就是人和鬼的对话，说在这痛哭啊，说你的家人啊，在冤枉的我，现在你得跟我回去啊，来对证，来洗刷我的这样的罪名啊，污名呢 啊。所以那个鬼啊，还能够跟他对话啊，那个朋友鬼就说：好好，那我跟你一块去。一块去，这两个朋友有一个活人，一个鬼嘛，啊，就走在路上。在那正好走在山路的时候，看到一只老虎。这老虎一来，一看老虎，这个人呢，他就情不自禁的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一念，这个老虎也就离开了。啊，你看那个老虎看到听到这只符号的声音，都能够身心柔软。由这个例子表明了，凶狠的老虎，如果你能够站在那里，你也不要跑，就很稳定的站在那里跟他念佛，这个老虎会啊摇摇尾巴看一看离开的。啊，为什么？因为念佛有光，这个光照在老虎身上，老虎那种残暴的心都能变成柔软，它就没有吃人之心了。没吃人啊。那么这个老虎走了之后，这个鬼很害怕了。那这鬼说：哎呀，说你刚刚吓我一跳。哎，他说怎么吓你一跳？他说你的胸口放光啊。哎，这个人说我放光，他想一想刚刚是什么原因放光啊，就是念了几句佛。哎，他念几句佛，他就想，哎，是不是有念佛的原因，他又开始思念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念，这一念，这个光就晃得更大了。这个鬼说：“哎呀，不行不行了，我不能靠拢你了，你这个，我不能跟你走，你还是自己回去告诉我的家人，怎么怎么啊？”这个鬼就离开了。哎，这样一来，这个人觉得原来念佛能放光，鬼靠拢不了，所以他由于这个因缘对这个佛号产生信心。以后就出家了，出家他就专门念佛，成为那个时代的高僧了。能够跟偶一大师成为同参道友的，那是什么水平呢？啊，就是专门念佛啊。那么，这个在古印度也有这个现象啊。有一个村庄，有一位罗刹鬼呀，这个吃人。吃人呢，由于吃的太多，所以这个村长跟他建了一个协议，说你不要随便吃人，我一年给你供给你一个人吃，啊，供给一个小孩啊。这个罗刹答应了以后，就一年供一个小孩。那么这个村庄就轮流啊，轮到哪家就要啊。拿一个小孩出来，结果就轮到一家只有一个啊不到十岁的儿子，轮到他家今年都要出了。他家是信佛的，但是不出是不行的，所以父母就告诉这个小孩，他要放在一个神庙里面，有一个缸子，要白天要把那个小孩放在缸子，那个罗刹呢半夜的时候要来取食料的。哎，那么这个父母就告诉这个小孩，他说你坐在缸里面，你就合掌念阿弥陀佛啊。哎，这个小孩也想到见九死一生，看看是不是能够救一命呢，所以非常恳切的在念呢，这时候基本上是一心不乱了，在那念。哎，念到这时候半夜来的时候，一阵风一刮过来，哎，但是这个罗刹 今天晚上靠拢不了，这个罗刹鬼就退了，退回去了。退回去第二天早上，这个父母和村民一看，这个小孩还在那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呀，这下全体的人都像举着凯旋的英雄一样的，把他扛在肩上扛回了村庄啊。啊，那么这个村庄以后再也没有罗刹鬼来捣乱了。啊，念佛却鬼。